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曹庆恩牧师，他所正道的题目是“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正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0到13节。我们有请曹牧师来读经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13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前半卷前三章，保罗讲述了一个恩惠的福音，上帝白白地拣选了我们，以他的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出死入生，并得儿子的名分。因此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解决了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罪恶、死亡、咒诅和审判。那这其中的关键其实是基督的代替和救赎，换句话说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做成的好消息。以弗所书的后半卷后三章，使徒保罗笔锋一转，带我们从这个大好的消息、恩惠的福音进入日常的生活，进入具体的生活的场景。在这里呢，保罗讲述了一种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基督徒如何塑造自己的生命的状态、生活的方式呢？简而言之，对付自我，寻求合一。基督徒如何处理自己各样的人际关系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主仆关系。基督徒如何面对每一天实际的生活当中具体的挣扎、具体的挑战、具体的艰难呢？其中的关键就是按着蒙召的身份去生活。最后，当保罗讲完这两点之后，保罗谈到了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基督徒需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末了的话。在整本以弗所书当中，末了的时候，使徒保罗把我们众人全都带入一场属灵的战场上去，让我们在这一个战场上重新的来审视自己的人生。因为一方面，基督徒已经蒙召是天国的子民，被呼召去活出圣洁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呢，与此同时，我们现今还处在一个堕落的、破碎的世界当中，我们的问题重重。所以那个属天的呼召和地上的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交织重叠的。这两个国度，在这两个交织重叠的末世当中，属灵征战就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件真实而必然的事情，甚至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让我们先来浏览这段经文的全景。你先不进入具体的经节或具体的词汇，如果读完这几节经文之后，你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使徒保罗似乎从头到尾都在竭力地描述一个战斗的场景，对吧？战争的场景。请注意，不是哪一节经文谈到了战争，而是从头到尾，使徒保罗都在竭力地展示一副战争的场景， 他用的全是战斗的语言。因为保罗想让我们知道一件事，而这件事其实是很多基督徒常常不知道或者常常忽略的一件事，就是征战乃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而不是偶尔才有的状态。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征战是几年不遇的一件事情，是特殊的事情，甚至是特殊的基督徒才会遇见的事情，大概是宣教士才会遇见的，大概是牧师才会遇见的。不，征战才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常态。因为这场征战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说要不要打，不，只要你是个基督徒，这场征战就存在。这场征战也不是你我才有的，其实起初撒旦在伊甸园里就与亚当和夏娃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对吧？大家还记得那一次亚当和夏娃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撒旦的诡计啊，经文用的是诡计，对吧？谎言引诱之下，他们全线溃败了。他们在这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失败了。然而你知道上帝拯救亚当夏娃的方式不是用一句话把蛇给灭了，当上帝当然有这个力量，一定有这个力量。然而上帝拯救亚当夏娃和他后裔的方式居然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继续的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同样的场景，对不对？就是应许说女人的后裔那一位弥赛亚要来代表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出战，重新的夺回这个阵地。所有亚当失败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都得胜了，并且他不是以神的大能来得胜的，而是 以受苦、受死、受羞辱，被吐唾沫在脸上，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来得胜的。那一次的征战，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失败，因为他们想要高举自己，想要如神一般。这一次耶稣基督之所以得胜，是因为他本与神同等，却不觉得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你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在亚当所有失败的地方得胜，不是因为那一个时刻他使用了神的能力，而是他就是在人的那一个身份和地位上得胜的。于是他也同样呼召我们跟随他的人来继续的得胜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各位神的儿女，在这场宇宙性的画卷当中，属灵的征战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了。哎，如果连耶稣基督都需要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当然他是替我们面对的，我们却不想面对，觉得不需要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比耶稣基督还特别了。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必然且必须的，并且如果你仔细的诚实的看自己的人生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场征战即使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也正在持续发生，它持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它持续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它当然也持续的发生在我们面对的任何一件事情上。在这场持续千年的属灵征战当中，基督徒要么跟随耶稣基督，那跟随耶稣基督的方式就是信靠真理，操练爱心，追求圣洁，认罪悔改，顺服上帝，盼望永恒。跟随耶稣基督去抵挡魔鬼的诡计，你就不断的在得胜当中，虽然很痛苦，虽然很激烈，虽然很受伤，虽然要舍己，虽然要摆上，但是你会经历一个一个的得胜。要么你就一定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 而众魔鬼撒旦诡计的主要的方式，放纵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坚持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以金钱面子利益为导向的人生追求，在这样的诡计当中不断的偏离信仰。想一想，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意思是要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要么我们就一定正在与神为敌，从来都没有一丁点的中间状态。你说我这个人呢，虽然不太爱主，但是呢也没犯多大的罪。不爱主就是犯很大很大的罪，你怎么有资格不爱主呢？主为了爱你舍命流血，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甚至使徒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的啊，我这个人虽然也没那么热心哦，你怎么有资格不热心呢？我这个人虽然也没有那么爱心哦，你怎么有资格没有爱心呢？你知道吗，我们正在用一些的言语来包装自己，觉得过一种中间地带的生活就是一种合格的基督徒，达到60分就可以。不，在属灵征战这件事情上，我们很多人追求所谓的不败。什么叫不败呢？就是只要不杀人，不奸淫，不出轨，不打老婆，或者不突然就怎么样了，就叫不败。我们追求一种不失败。不，我们不追求一种得胜，但是属灵征战不得胜就叫失败，不得胜就是失败，追求一种及格状态其实就是失败。因此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缺乏属灵征战的意识乃是属灵征战当中最大的危机。是的，从整本圣经来看，从我们自己的光景来看，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似乎并不来自于危机本身，并不来自于艰难挑战问题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常常压根就没有属灵征战的危机意识。让我举一个例子，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说的具体一点好吧，大大小小的事情毕竟还太宽泛。面对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本性，以及别人自私自利的本性，面对我们自己无处安放的邪情私欲，以及别人无处安放的邪情私欲，面对自己糟糕的不能处理的情绪，以及别人糟糕的不能处理的情绪，面对自己对别人的言语的伤害，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言语的伤害，还有，面对夫妻之间的争吵，孩子的叛逆，父母的住院疾病，还有面对人际关系的矛盾，彼此的误解和疏远，工作的压力和重担，经济的危机，人生期待的落空，其实我可以继续的不断的罗列下去。因为这些事情，各位是不是几乎就构成了我们每一天最日常的生活的状态？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停下心来想一想，哎，请问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坦白说，我们常常本能的反应是沮丧、愤怒、忧愁、抱怨。当用这些情绪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无奈、逃避、搁置，不去面对。这是不是我们本能的反应？我们没有有意识的看见说，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它终究隐藏着一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真实存在的属灵征战。甚至我们都缺乏，我们都已经不往属灵征战那方面去想了。我们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人太差劲，你没想到因为那个鬼的诡计太狡猾。于是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状况、问题、磨难，哎，这些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一定会面对的？一定的。于是我们开始内耗自己，责怪别人。于是我们开始抱怨环境，逃避现实， 于是我们开始归属一下责任，我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全是他造成的。或者费尽心机地找出一条看似可行的出路。然而，让我这样说，我们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表面了。我要重复地说，我们这些做法其实，我们这些看法，我们这些想法其实都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日子过得太表面了。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属天的智慧的眼光，去洞察自己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际关系，一切的矛盾冲突，一切的艰难痛苦。我们必须要洞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请注意我用的是全称代词，是一切的事情，背后都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的原因，不仅仅是化学反应，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并且一定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我们尚未发现，尚未重视，尚未看到的。我需要再举一个例子，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段经文大家太熟悉了。哎，请问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于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通常怎么评估这件事情呢？让我把这个拉回到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来，试着做一下评估好吧。其实我们很多人大概会这样来评估啊，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亚当耳根子太软了，缺乏主见，听老婆的男人注定一事无成。哎，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评估自己的生活啊？这件事主要是上帝的问题，他干嘛放一条蛇进来呢？不知道男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吗？啊，这件事主要责任还在夏娃的身上，如果他不给我吃，难道我还能抢不成？不，这件事千错万错都是蛇的错，他欺哄了我啊！我当时年纪小，太单纯了，没多想，不知道他居然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蛇啊。这个事儿主要还是怪果子太好看了，你懂的。我完全没办法呀，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或者最后干脆说，不就吃个果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那么严厉，大不了我下次不吃了不就行了吗？有必要生气吗？上帝，各位原谅我说，你知道我是故意用现代人的语言和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场景的说法来说这件事儿。原谅我说，我们不就常常这么评估分析解读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属灵征战的吗？当然，我们常常是这样评估的。然而圣经怎么想呢？圣经会不会认同我们刚才的评估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场宇宙性的属灵征战。圣经认为，这其实是一场真理与谎言的对冲，这其实是一场关于顺服和悖逆的征战，这其实是一场关于敬拜真神和敬拜偶像的征战，这其实是一场决定了全人类命运的征战。圣经是会给他这样的评估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给予自己生活的评估、解读和分析，常常跟圣经给予我们生活的评估、解读和分析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完全不在一件事上。当我们没有圣经的眼光来评估的时候，当我们看不见属灵征战的本质的时候，坦白说，看不见属灵征战的本质，却看见了其他方面的评估和分析，其他的一切的评估，一切的说法，一切的分析，都是在顾左右而言他， 看不到属灵征战的本质，其他一切的说法都是一种瞎眼失焦，都是一种自我蒙蔽，都是一种盲目无知。因为一切事情的背后，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人自己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情绪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的，有问题，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事情有问题。然而本质上，每一个问题背后都隐藏一个属灵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只能从看得见的世界当中找出我们生命的因果关系，或者从看得见的世界当中去分析人生百态的底层逻辑，那就表明我们现如今依然活在一种物质的、狭义的、今生的、眼见的逻辑当中，而缺乏属天的、永恒的、信心的眼光。这是不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软刀子割肉，你不觉得疼？这个危机你不像我今天突然骂人了，突然打人了，突然撒谎了，突然这个犯了一个具体的罪，你觉得啊，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缺乏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看得见的世界当中去分析问题，寻找出路，却忽略了从看不见的层面去洞察人生当中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们就急速地落入到了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泥淖当中去了。哎，各位，我们都不是无神论的，对不对？我们都相信神的，但是缺乏属灵征战的那一刻，我们好像神不在一样。只有这个事儿，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错，好像神不掌管，好像神不介入，好像没有什么神的事儿一样，好像我们活的只有眼见的逻辑，而没有背后眼不见的逻辑一样。这才是最大的属灵危机。举个例子，假如一对夫妻有矛盾，好吧，我们不用假如了，每对夫妻都有矛盾。当然，你知道表面上看，哎，夫妻吵架，夫妻矛盾，表面上看，这里面可能有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罗列一下，好吧？我们都很熟练的去罗列，对不对？这个很熟练的找这些原因。有丈夫的暴脾气，可能有妻子的爱唠叨，可能有家务的繁重，有经济的压力，可能还有孩子的吵闹，可能还有婆媳的矛盾。有脱口而出的互相指责，哎，刚才说婆媳矛盾的时候，我就听见一个姊妹说，没关系，我没听见是哪个姊妹摁的，但是肯定不是弟兄摁的。有脱口而出的互相指责，还可能有彼此的言差语错，有没有？有，这些都是事实。还有可能有多年来积累的误会，还有可能有彼此的性格不同。消费观念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卫生的条件不同，时间观念的差异，有没有？都有。甚至可能还有身体的劳累、疾病、生理期的影响等等等等。哎，我们罗列的够全面了吧？其实还不够全面，放心，吵架的时候还是能罗列更多的。当然我认为说你需要看见这一切，不是把这一切都给抹掉，说没有这一切的影响。你需要看见有，它是事实，它是引发的事情，但是它充其量顶多算导火索，它并不是事情的本质。让我进一步的说，如果你仅仅只是看到这一切，我们上面罗列的这一切，那么你就看得太肤浅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本质是基督徒必须看见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切看得见的事情背后的是那个看不见的真实存在的属灵征战。你有没有看见？哎，各位，你有没有看见这里面其实呢有魔鬼的诡计，有谎言，有引诱，有控告？你有没有看见这里面有自己的罪性、肉体和私欲？ 你有没有看见这里面还有世俗的、扭曲的、错误的价值观？而基督徒一生都需要借着真道不断的操练，一一识破这一切背后的属灵的要素。因为胜过这场征战的前提是什么？胜过一场征战的前提是先看见自己正处在战场上。如果你正处在战场上却觉得自己正在逛街，通常先死的就是这样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没有危机意识，没有防护意识，没有战场的意识，通常容易先被敌军干掉。所以胜过战争的前提是先意识到自己正在战场上。圣经说，你们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的原文是摔跤，摔跤其实是贴身肉搏的，你知道吗？摔跤其实是时时刻刻在那一个全身肌肉绷紧绷的状态的，是没有办法松懈的。哎，你能不能说对方正在摔跤的时候，你东看看西看看，端一杯红酒这个品尝一下？不能的，因为在摔跤的时候你需要全心贯注，全神贯注，眼睛盯着对方，肌肉紧张起来，怎么站位，怎么发动所有的器官去应对。这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靠着主，仰赖他的能力。经文说，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而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技巧，仰赖自己的逻辑分析而已。哎，你发现我们在各样的属灵征战当中都是靠着自己的经验技巧，仰赖自己的逻辑分析，对不对？都是他造成的，都是天气的原因，都是反正很多事情的原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而不仅仅只是喊出一嗓子，我算看透了你。你看透他没用的，你得看透魔鬼的诡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仅只是与身边的人有矛盾、争吵和问题而已，这一切的矛盾、争吵、问题的背后，其实是魔鬼的诡计。因为只有敏感于属灵征战的基督徒，或者说常常预备征战的基督徒，让我这样说，才是在状态的基督徒，才是在线的状态。因为当你预备敏感于属灵征战，预备去打那场征战的时候，就表明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信仰的塑造和更新，正在不断操练以信仰为根基和框架，去洞察、去梳理、去诠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不以信仰为框架、为这个根基去洞察、梳理自己的这一切所经历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发懵的人，明明在战场上，但是却在懵懵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而相反，缺乏属灵征战的基督徒，让我这样说，缺乏属灵征战的基督徒是有巨大问题的。真相很可能是，对于一个缺乏属灵征战的人，真相很可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信仰只是偏安一隅，信仰压根就没有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或者在生命的每一个抉择当中，信仰不是指引我们的原则和标准，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巨大的真理与谎言的冲突，属天与属地的冲突，基督新生命和亚当旧生命的激烈的对撞和冲突。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剧烈的对撞和冲突吗？因为已经失败了，就不需要剧烈的对撞和冲突了。莱尔主教曾经这样说，他当时面对整个英国的属灵的衰落和死气沉沉的信仰光景， 他说，许多所谓的基督徒最可悲的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根本没有经历任何的冲突和征战。然而主教说，这是最可悲的。接着他说，可能他们每逢星期天都去教会。哦，他在开始描述我们了哟。并且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他们每天如常的吃喝、工作、玩乐、赚钱、消费，这都是正常事儿，对吧？并且固定参与每周一两次的宗教敬拜聚会，但他们对于属灵的征战似乎茫然无知。这是莱尔主教描述信仰低沉之人的生命光景，我觉得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他的意思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征战才是正常的健康的状态，如果你没有征战，那就只能表明你失败了，因为已经失败的人就不需要再征战了，就不需要再挣扎了，就不需要会有任何的冲突了。属灵征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会有极大的挣扎和剧烈的抗争，因为征战嘛，摔跤嘛。属灵征战意味着会有不断的抗争和挣扎，而不是站在八步之外，理性、冷静、中立、客观的分析一通。你会有一种极大的紧迫感，你会竭力的去对撞、去冲突、去摆脱一些事情，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状态才能显出信仰和生命的活力来。不是说属灵征战的基督徒常常得胜，不，他有的时候也会失败，也会沮丧，也会灰心，但是他会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去面对这件事情。让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多么的重要，就是属灵征战的紧迫感和那种冲突对撞是多么的重要。举个例子，假如发生了火灾，你们一家全部都被困在房子里，火势非常的大，蔓延的很快，全家人危在旦夕。哎，请问各位正常人，我相信你们都是正常人，请问各位正常人，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哎，你会不会说啊？据我观察，房子好像着火了耶，因为我都被呛得咳嗽了，都咳出眼泪来了。据我初中物理的学问告诉我，房子着火了。好吧，既然这样，那让我们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吧，让我们有序的举手表决，不要插话，最终制定出来一个完美的方案，看怎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让我们从小到大依次发表意见，因为我这个人最尊重老婆和孩子了，在这个家里大家都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和表达。对了，开会之前请爸爸来为这个家庭会议做个祷告好吧。哎，你会这样干吗？如果你会的话，我建议你去医院好好查查脑子。只有脑子锈掉的人才会这样干，对不对？请问面对如此严峻、紧迫、危机的情形，你怎么能如此不咸不淡、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没有人会这样的，感谢赞美主，没有人会这样的。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它的严峻、它的紧迫、它的危机状况，其实一点也不弱于我们家的房子着火这件事儿，一点不弱于它。像这样一件严峻、紧迫、危机的状况，但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咸不淡、不温不火、不冷不热。你终于发现问题了，对不对？原来我们的心都锈掉了，需要用神的话来查验查验。所以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其实不应该做上面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应该和妻子一起抱起孩子把门踢开跑出家门。你绝对不应该想着说，哎呀，这扇门如果被我踢坏了怎么办，还得花钱再安一扇呢，今年的家庭预算不太够啊。你不能这样想， 如果你手里有一把斧头，你要毫不犹豫地把门给劈开、撞开、踹开、顶开，然后逃出去。这就是正常的反应。各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那场属灵征战，不正像房子正在着火吗？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居然无动于衷，我们居然不咸不淡，不温不火，不冷不热，明明自己属灵的生命已经被烧得千疮百孔了，已经遍体鳞伤了，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了，已经漏洞百出了，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我们居然不觉得问题有这么严重和危急，我们居然觉得一切都正常。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常常会问最近怎么样，挺好的，还行，都正常，我就知道他不太正常，因为缺乏属灵征战的意识，才是最大的属灵危机。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点的是，缺乏属灵危机的基督徒，乃是灵性正在沉睡甚至正在昏迷的人。请问什么样的人在如此严峻危急的情况下却不会挣扎，不会抗拒，甚至毫无反应呢？答案是睡着了的人。我们都看过新闻，煤气中毒最危险的时刻其实不是发生在白天，而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睡着了，即使他不睡着的人就没有知觉，没有意识了。当他已经感到浑身难受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再去爬起来了。是的，睡着的人，甚至我要进一步的说的更严重一点，是昏迷的人，休克的人。当你面对各样的属灵征战的时候，即使情况非常的危机严峻，但你居然一点也不挣扎，一点也不激烈的抗争，甚至压根都不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睡着了，因为你昏迷了，因为你已经没有正常的属灵意识了，因为你休克了，你一点也不自觉了。今天很多人的生命状态，原谅我说，其实我们常常处在睡着的状态，而睡着的状态就是没有什么属灵意识，眼睛昏迷，不了解自己生命的真实状况。当然，由于不了解自己生命的真实状况，也就绝不会激烈的去抗争撒旦的诡计、肉体的私欲、世俗的潮流。有的只是体贴肉体，放纵私欲，随波逐流，也绝不会为神的荣耀、国度的使命、圣洁的目的而活。有的只会顾念自己的需要、利益、面子和目的。这就是睡着的状态。属灵睡着的状态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做符合神心意的事。其中具体的表现是，原谅我说，我还是希望把具体的表现罗列出来，好让我们揽镜自照。其中具体的表现就是不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正在危机当中，反而觉得一切都正常，也缺乏属灵的智慧去分析、判断、洞察自己生命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洞察问题的能力，反而觉得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当然就更没有属灵的能力用真理的原则去应对处境了。你看一个人没有属灵的能力的时候，是因为他前面就已经失败了，他只会用世界的经验、技巧和策略去应对自己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就更不愿意为信仰付上哪怕一丁点的代价了，只愿意为今生的利益、肉体的需要去付上许多的代价。你千万不要以为今生你所追求的那些没有代价的，每一样都有巨大的代价。 于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生命的焦点总是在今生的七八十年过得如何如何上，而缺乏在永恒的荣耀和盼望上。这是一场属灵的危机。坦白说，当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状况，这是一个 通病的状况，所有人大概都是这个状况。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结婚，好好生娃，好好养娃，娃好好学习。哦，这一点笑是因为可能这一点是通病通的厉害的吧。娃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结婚，好好生娃。毕竟是基督徒嘛，毕竟牧师去跟他聊天嘛，总要装扮出属灵的样子，对不对？外加一句还是要好好信主的，来安慰那个牧师已经千疮百孔的心。还是要好好信主的。于是呢，通常我这个人呢有点没有眼力见，我会通常再多问一句，我问说怎么才算好好信主呢？一时竟无语凝噎。你知道吗？完全说不上来什么具体的想法、规划和安排。不要自欺，其实说不出来的话就是压根都没想明白。因为我发现他在其他方面都有很具体的想法、规划和做法。关于孩子的兴趣班，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路径，有规划并且有落实。关于生意怎么做，关于家里怎么收拾，关于这个人际关系怎么维护，有规划也有落实，并且还有很多具体的付出和摆上具体的目标和追求。如果这件事情不懂，他会上网去查。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某一节经文读的不懂，你会上网去查吗？一般不会。你知道查不出来，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教会还是有牧师的嘛，有神学生的嘛，总是多读了两本书，可以问一问，对不对？我突然发现，其实在信仰成长方面，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划和安排，就是我们晕晕的往前走，又到主日了，又到周二了，又到周五了，该去敬拜了，该去查经了，该去小组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规划，当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摆上和付出，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和追求。那我通常会问说，那你怎么证明你好好信主了呢？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好信主这件事儿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说这个征战真的好剧烈。我想很多人都一定想过，或多或少的想过，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比如说孩子读中学之后，你一定会想过孩子将来应该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对不对？这是正常事儿，应该想呀。但是我要挑战的是，我们都想过孩子将来应该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但却哪怕一刻钟都没想过孩子将来应该上一个什么样的神学。这不是问题吗？这应该是问题啊。我们很多人都想过孩子将来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医生、律师、教师，哪怕一刻钟都没想过孩子将来要不要去做牧师和宣教士。这不是问题吗？这应该是问题啊，巨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都没为此挣扎过。你知道没为此挣扎过的意思是什么呢？没为此挣扎过的意思是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哎，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做父母的都焦虑担忧，迅速的带他去医院，如果孩子病得严重，对不对？这是正常父母的做法。如果孩子灵魂生病了呢？孩子说我不想信主，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敬拜，我们好像日子照常过，今天的饭照常吃，觉照常睡，工作照常去做。哎，如果孩子高烧到40度，我想你应该请假在家照顾他吧。我想你应该废寝忘食，半夜起来摸一摸他脑袋会不会发烫吧。这是正常父母。但孩子的灵魂高烧已经40度了，我们饭照常吃，觉照常睡，歌照常唱，舞照常跳，对吧？我们没有同等的焦虑和担忧。我们如果孩子身体生病了，我们即使花很多的钱带他去医院，也要找一个医生给他诊断诊断，给他开副药。你知道那个是花钱的，也不在乎。那你知道吗？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讲，孩子如果灵魂生病了，你来找牧师是不花钱的，牧师可能还给你提点水果去，还请你喝茶。但是我们好像觉得没有那么迫切，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利迟说，罪是一种麻醉剂，罪会使你沉睡，罪会使你昏迷，罪会使你不认识现实状况。但真正的信仰其实是要把我们唤醒，让我们看见情形到底多么的严峻和危机。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不是在菜市场上闲逛，我们是正在打仗。可悲的是，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身处菜市场，随意逛一逛，挑挑这个新鲜的小青菜够不够水嫩，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种状态如果上了战场，必败无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哎，你还记得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吗？当时你曾经对自己说，我要除掉那些辖制我的坏习惯，我不要再懒惰懈怠了，我要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我要为自己身边的人祷告，服侍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我要努力找出自己还没有实践的那些圣经教训，我要去找婆婆道歉，我要跟我的丈夫和好，我要对付自己的自我和坏脾气。如果有人批评我，我要意识到这其实是神借着他们在提醒我。如果有人言语伤害了我，我要努力的借着祷告原谅他们。我还要找到一些可以彼此分享信仰的人，彼此守望代祷，彼此勉励提醒。哎，各位，我知道，因为好多的基督徒都跟我聊过，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来操练的，抄圣经。坦白说，这些都是生命当中具体而扎实的操练。这些操练会使你的生命保持警醒和警觉，这样的操练会使你的灵性保持活力和能力，这些的操练也会使你敏感于信仰的教训，敏感于自己的罪恶，敏感于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这些的操练也会使你面对肉体的私欲、世俗的诱惑、魔鬼诡计的时候，保持一个敏锐的状态。当然，另外一面说，这些操练也势必会使你的生命每一天都好像在打仗一样，每一天都面对巨大的、剧烈的冲突和激烈的征战。但是，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也恰恰是那段时间，你属灵的生命长进最大，成长最快。剩下的10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们是停留在 那个状况当中，我从来都觉得信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真的，这是一件不是开玩笑的话，是一件很严肃的话。一些基督徒其实他不如十年前的灵性和信仰的光景，一些牧师不如他十年前的信仰的灵性和光景，但是由于这十年来见的事越来越多，读的书也稍微多一点，圣经的变数多一点，我们就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就是多学了几个属灵的词汇嘛，就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是比以前更好了。不是的，其实是不如以前了。所以亲爱的兄姊妹，如果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上面这些追求几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烟消云散了，你会每周都聚一次会，然后周间来小组吐槽一番，最后回到家里还是原样，日复一日的刷手机读经敷皮潦草，肉体能体贴就绝不对付，天天追求自己的舒适利益和面子，而不是神的真理、生命的操练和教会的建造。若有人得罪了你，你就像一头狮子一样怒吼；若有人得罪了主，你就像羊羔一样温柔。外面看起来越来越光鲜亮丽，里面却越来越烂包。亲爱的兄姊妹，原谅我迫切地说，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正在昏睡，只不过昏迷的时间足够长，都不觉得自己正在昏迷了。眼睛昏迷，耳朵发沉，心蒙油脂，生命刚硬。只不过由于身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于是比较来比较去，觉得自己还算属灵的。不，你不会因为身边99个的人都刚硬，你自己就不刚硬了，你只不过大家一起刚硬而已。你不会因为身边99个都不爱主，你自己就变得爱主了，只不过大家合伙一起不爱主而已，合伙一起犯罪，合伙一起远离神，合伙一起体贴肉体的私欲而已，只不过是这样的而已。上帝对老底家教会说的是对全教会说的，很危险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只不过因为我们信主时间长了，我们就觉得自己信仰就可以了，这不符合逻辑，这是反逻辑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服侍了，就不觉得自己有灵性有危机了，怎么可能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天天服侍，服侍了一辈子，祖祖辈辈都在服侍，他父爹服侍，他爷爷服侍，他儿子他孙子还在服侍。当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即使一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也第一时间想着竭力的掩盖，掩盖不住了就开始找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坦白说哈，我得多说一句，各位同工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找的那些理由和借口其实我都知道，不要以为骗过了我啊，因为我也常常这样找借口，在这件事上我有经验。即使你骗过了我，你总骗不过主嘛。骗过我是有可能的，骗过同工，骗过妻子，骗过孩子，骗过父母是有可能的，但我们总骗不过主。最终理由和借口都用遍了，就开始躺平和摆烂。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其实缺乏属灵的危机，我们灵性正在沉睡和昏迷。因此各位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拿起属灵的兵器起来征战。其实属灵征战的本质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跟随主，而不是顺从撒旦的诡计。属灵征战的本质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问自己，我们究竟是在跟从主耶稣，还是随从了撒旦的诡计。问的时候就能把问题给凸显出来了， 让我们来看看主的人生路径和鬼的人生路径。圣经告诉我们，两者截然相反。你知道最初最美丽的那个天使长悖逆上帝的时候，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结果他从天上坠落，成为了魔鬼撒旦。可是你看耶稣基督，你看那位主，圣经说他甘愿降卑在地上，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看见这中间的差别了吗？撒旦想要升高做上帝，于是他从天上坠落。耶稣降为至卑微，于是神将他升为至高，非常有对比性，对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么跟随那一位降卑的主耶稣基督，最终注定要升高的人，要么随从那一位自己想要升高，最后必定要降卑的人。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让我这样说，为什么会有属灵征战？因为这两者总会在一个人身上交织运行，这就是有属灵征战的原因。想一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说什么都不重要，赚钱最重要，如果你说自己最重要，别人我不管，如果你说我的利益我的满足才重要，其实这些话的背后的意思是，我是至高的，我自己是至高的，我的需要是至高的，我的利益是至高的，我的愿望是至高的。这是在随从了撒旦的轨迹。当我们真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跟随撒旦了。因为撒旦大概就是这样完全的自我中心，因为他说我要升到天上与至高者同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中了他的诡计，被黑暗的国度影响，还在觉得说是为自己好，这就显出诡计，真是诡计了。你知道很多童话故事都有类似的情节，有个邪恶的女巫给一个小孩子达成他所有的愿望，对吧？但读者都知道，读者都很焦心，如果那个小孩子越是利用巫婆所赐的力量去达成自己自私的目的，他就越发落在那个巫婆的控制之下。意思是，你的生命越是自我中心，越是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越是犯罪，就越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反而越被撒旦奴役。因此，让我们提醒自己，好吧，如果我们一直犯罪不悔改，也不迫切地对付自己肉体的私欲，那我们的心就一定会100%的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悖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脾气暴躁的人若不节制，他就会越来越暴躁而不会好转的。怨恨的人若不处理情绪，他就一定越来越苦毒。自私的人若不回转，就一定越来越自我。懒惰懈怠的人若不操练，就一定会懒惰成性。一定会越来越糟糕。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真实。然而我主耶稣基督却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识破了魔鬼的诡计，并且胜过了这场属灵的征战。经文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最后这些经文要来安慰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意味着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的那一套全副的兵器铠甲，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能力，而是仰赖主的大能大力去征战。下一次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副全副的铠甲，我们需要的是信靠他、顺服他并跟随他，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一切，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靠着他已经成就的救恩、应许和盼望，跟随他的脚步，就能站立得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愿你天上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常常缺乏属灵征战的意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我明明使徒保罗在描述一个战场的状态来总结整个以弗所书当时的基督徒要去面对的每一天的生活，然而我们却没有想过我们是在战场上。主啊，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们这些迷失的、迷茫的、昏迷的人，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场剧烈的征战和挣扎当中走这条天路。主啊，也让我们仰望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征战，并且得胜了这场征战。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分析，靠着自己的经验、技巧、智慧、逻辑、常识去应对生命当中的一切，而是仰望你的大能大力，就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一切，站立得住。主啊，我们在这里将众位你的儿女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恩主让我们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并且愿意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求主怜悯与我们众人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